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请大家听我读。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是由我们的尹永浩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重新认识家庭。有请尹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新年好。昨天我们有很美的新年庆祝晚会，我们回去比较晚，然后我又预备讲章，过了午夜才睡觉。今天早上又挺早起来了，我在路上跟师母讲，我好像觉得没有离开教会多久又回来。今年祝大家有自新心碎新恩新我新家。今天我们要讲新家，认识家庭。我想从马太福音一些经文来看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关键所在。在前几次的信息当中，我特别提到我们要重新认识神，重新认识耶稣。神是立约之神，耶稣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的生命。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谈了重新认识自我，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基督里都是蒙爱的人，蒙爱的人有尊贵的身份，也有仆人的身份。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把这两样尊贵跟卑微的身份能够完全的协调起来。今天我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重新认识家庭。重新认识家庭，有一个海里家庭分类系统，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五个级别。这海里系统呢，把传统的家庭分为五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就是严重混乱型，在这个家庭中没有任何的秩序，是混乱的，充满暴力的，没有家规的。下面一个呢，就是四个类型，是边界型的，它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规则，但是也不是很确定，没有一个权柄人物，这些规则会变来变去，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第三类就是条条框框型的，那这个家庭当中呢，有很严格的家规，法规不能做的，往往有一个很权柄的人物，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有一个非常专制型的人物。那么在这个家庭中呢，人基本上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上面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自己选择的。第二个类型的家庭比较理想型的，那么这一类家庭呢就比较和谐了，注重亲密关系，能够解决彼此的一些问题跟冲突，比较有自由了，你可以说一些话了。那么最理想的家庭当然就是理想家庭了。这个理想家庭呢，除了比较理想的这些特征以外呢，还有一个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彼此为乐的气氛。这是对传统家庭的五个分类。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共同思考几个问题。你自己的成长家庭属于哪一类呢？你的成长家庭属于哪一类？你的家庭给你哪些美好的记忆？对我自己来讲，我们家庭中，我父母喜欢音乐，我妈妈喜欢唱歌，爸爸喜欢拉琴、手风琴。我爸爸非常的勤奋好学，上厕所都捧的英文字典，这是从小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心。对我一些美好记忆，当然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吃年夜饭、打牌，平常十点钟睡觉了，打牌可以打到两三点啊，就是不睡觉，小的时候不睡觉是最高兴的事情，得红包之类的，是蛮美好的记忆。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家庭是如何沟通的，如何交流的，如何表达情感的，如何处理冲突的。对我的家庭来讲，我父母非常有爱心，省吃俭用，把好的都给留给我跟我妹妹。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有几个儿子， 当我儿子长大成人以后，我的太太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看你的儿子就跟你一模一样。这个弟兄突然觉得，哦，原来我儿子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突然很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太太，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很亏待你。所以我们看到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不但是有很多积极的影响，也有很多消极的影响，就在无形当中一代人一代人一代人的相传下去。身为基督徒，我们不但有一个尊贵的神儿女的身份，我们还被重生在一个崭新的家庭之中。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大家庭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以神的话语，以圣灵的带领，重新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以我们原有的家庭，我们原生家庭的那种模式处事的方法来行事为人。这是培训的第一点，是最重要的。门训不是成为领袖，门训也不是出去传福音，门训是真的在教会里面，神的家庭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如果你认为信主就是受洗，你完全错误，你不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讲，对我来讲，我就想星期天听一篇好的讲道，然后我就回家了，我不需要跟任何人交往。恕我直言，这样的话你还没有真正把握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你不喜欢人，不喜欢跟打交道，也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的话，你还没有进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希望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信息中能够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宝贵的大家庭，然后立志融入这个家庭。不管这个当中你有没有所谓喜欢的人、伤害你的人、看得顺眼不顺眼的人，我立志要融入这个家庭。此时此刻神为你我预备的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沃轩的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国语今年施工的主题是基督里的建造与更新，也就是在神的大家庭里面的建造与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再次感谢赞美你，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彰显你的旨意。愿你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众人的心跟眼，能够看到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突破自我，放下自我，定死老我，活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来。帮助我把这个真理传讲的清楚，也帮助众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圣灵带领我们共同的在此活出来，来荣耀你。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要花一点时间再次谈一下家的概念，然后再进入经文。家庭有三种形式或者模式，第一种叫做原生家庭 Family of Origin 或者 Origin Family， 这是你我所出生的家庭。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会有一个原生的家庭，你的出生家庭由你父母所组成的。第二个叫做新生家庭，这是我的术语了，不是标准的。新生不是学校的新学生，新生是新产生的家庭。如果你们当中年轻人结婚了，你们就组成了一个新生家庭。这个新生家庭是相对于原生家庭来讲的，就是你原来父母那个家庭所讲的。当新生家庭有了儿女以后，你们又成了原生家庭，你的儿女在这个原生家庭里开始长大。第三个叫做老生家庭，这也是我的术语，不是专业术语。老生不是学校一直不毕业读到五年级大五的老生叫做老生家庭，老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太公太婆那一辈的人物比较老了，我们叫老生。我们当代的一些年轻人很有可能都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带大的，所以你们是活在老生家庭中的人。一个人除非你不想结婚，你一定会活在原生家庭、新生家庭、老生家庭的这三种模式当中。那么这三种模式都有同样的挣扎，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三种模式共同的挣扎就是如何持久地活出爱来，如何拥有权柄，而且呢不滥用，有智慧、有能力地行使这个权柄。不是说我是爸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或者我是爷爷，你们都要听我的。这不是真正的在使用权柄，如何让人甘心情愿的来顺服权柄，这是所有家庭所面临的挑战跟困难，无法超越。大家都需要爱，父母需要对儿女有权柄，儿女需要对父母有顺服。没有爱的家庭相敬如冰，冰冷冷的啊。没有权柄的家庭相敬如冰，天天打仗的。有爱有权柄的家庭呢，相敬如冰，都是冰冰冰，搞不清楚啊。一个是冰冷，一个是打仗的冰，一个是宾客的宾。给大家几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上相敬如宾客的家庭呢是非常少的，就是理想型的家庭是非常少有的。我外公有七个儿女，他很早就移民美国了，后来呢条件好了以后呢，就把这七个子女全部移民到美国去了。那这个七个子女呢，就是包括我妈妈在内呢，都有了自己的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新生家庭啊，原生家庭变成很多的新生家庭，然后新生家庭又生了孩子，又变成了原生家庭。所以呢这七个儿女，所有的儿女加起来有三四十位了。我的外公就把这七个儿女包括他们的家庭三四十位，这么大的一个家就移民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以后呢，我外公还不满意，又想把这几十人的大家庭把他们绑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他又出了很重的定金，想买一个大楼，三层的公寓，把这几十位的家人放在一起。当然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刚才讲家庭的挑战就在这儿。如果你是儿女的话，你是孙女孙子的话，你愿意吗？你的爷爷奶奶说，我给你买了个大楼，我们都住在一起啊，天天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天天见面啊，然后我开车带你们，你要不要去哪我开车带你去，你不要自己跑动，你愿不愿意？当然不太愿意了，可能愿意。所以就儿女就反叛了，就不愿意啊，所以我外公的定金就白出了。当时外公非常的生气，因为大家拒绝了他的爱，不顺服他的权柄，等于说反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大家都住在一起的话，日子也不会长久，当我外公去世以后也会反了，就一哄而散了。这就是我们人类家庭的困难所在，我们没有办法以一种持久的爱、持久的权柄、持久的顺服一直生活在一起。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长辈的权威爱心把一个家庭长久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基督主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持久的可行的家庭模式。此时此刻你我都活在当中，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历史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经历了这个崭新的模式，有爱有权柄有顺服，我们甘心情愿的。今天你们到这里来，没有人捆着你们来，没有人要求你们来，没有人带着你们来，都是自愿来的。现在我们要从经文中看一下耶稣是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新型的家庭。马可福音第三章特别提到耶稣忙于教导众人，以至于当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耶稣的家人就来拉他，说他癫狂，就是不正常了。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拉的意思是非常重的一个词，意思是要控制，要约束，要把你留在家里面，要使用他们的权柄。所以呢，一些好心人就告诉玛利亚，让他出来劝一劝耶稣。根据传统教会的推测，耶稣的养父约瑟已经去世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玛利亚很可能就成为家庭中一个中心的权力人物。还有包括他的弟弟们，儿子就是家里面这个继父亲以后的继承人了。所以耶稣的养父去世，那他有很多的弟弟啊，所以玛利亚就带着弟弟们啊，妹妹们不够格的，带着弟弟们倾巢出动，这样权柄够了吧？玛利亚生母加上弟弟，结果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根本进不去那个屋子，因为他们的屋子呢被人所挤满了。耶稣在里面教导，有好多好多的人要听天国的教导，所以玛利亚就跟他弟弟们等在门外， 请人进去告诉耶稣说，你的妈妈、你的母亲跟弟弟们在外面等你呢，赶紧出来看他们吧，跟他们说一句话。你可以想象报信的人这样讲的时候，那耶稣周围的人应该都听见了吧，说你的妈妈、你的弟弟们在外面等你啊。就像今天我在这说话，突然有个人进来跟我讲，师母在外面等你啊，都听见了。那你们想耶稣怎么回应、怎么回答的吗？耶稣就伸手指着他旁边门徒讲，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了。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可以想象耶稣的弟弟们、母亲听到这样的话，他周围的门徒听到这样的话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用今天的话讲，可能就是跌破眼镜了。台湾话讲，跌破眼镜。大陆可能不这样讲，英文话讲就是说 jaw dropping。就是在今天，如果你第一次听见这句话，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震惊。你不震惊就奇怪了，一定会震惊的，因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要理解耶稣的这个崭新的家庭模式，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天父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去尝试的遵守、去遵行，对不对？我给大家总结四点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第一点，就是要在爱子的生命中彰显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来，在爱子的身上彰显出谦卑的生命来。耶稣事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大家记得吗？我前面讲过，这是谦卑的表现，因为耶稣本来不需要受洗，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这是天父的旨意，为什么呢？天父要通过他爱子的谦卑跟顺服，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所以当耶稣受洗完毕以后，从水里一上来，天父就向他说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或者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既是对他讲的，也是对他周围人讲的，也是对你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谦卑的回转向小孩子。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就是十二章的前面一章，耶稣这样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认罪悔改进入天国的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美意这个字的字根呢，跟遵行我天父旨意这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都是父神的意思。美意跟旨意的字根都是一样的。小孩子也是最容易顺服权柄的人，是最单纯的人。我前面讲过，传统家庭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顺服权柄。我们的女儿现在进入青春期了，我感觉到顺服权柄真是很难的事情。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如何抵抗我父母的权柄，所以我告诉自己没关系，让他抵抗就抵抗吧，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作为牧师传道人，我也见过非常谦卑的老人，我也见过非常骄傲的老人，我见过非常谦卑的年轻人，也见过非常骄傲的年轻人。总的来讲，我认为年轻人还是比较谦卑的，比较容易回转，老年人相对来讲比较骄傲、比较固执，不太容易接受福音，不太容易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因为离小孩子太远了、太久了。但是我也见过回转的老年人，而且一旦他们回转，信仰非常的好，生命非常的成熟。相对来讲，年轻人比较容易回转变得像小孩子，但是不太成熟，比较幼稚、比较天真。可能中年人比较容易，既不轻信也不固执。第三点，就是天父的旨意要我们通过信耶稣而得永生。约翰福音六章第四十节特别讲到，我天父的旨意，就是我父的意思，这个意思呢跟旨意仍然是一个字，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见子而信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简单，但信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见子而信了， 你就可以得永生。如果你可以看到耶稣这个人，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拥有万有；虽然普普通通，但是他是万王之王。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你就可以信。如果你可以信，你就得到永生，你就开始谦卑了，你就开始回转向孩子了。第四点，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效法他爱子的谦卑，活出这种谦卑的生命来。耶稣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30。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轭？什么是耶稣的样式呢？轭就是顺服。当时在中东一带，包括我们以前的人也见过，马跟牛拉车的时候，通常是两匹马两头牛，轭呢就是两个木头做的拱形的，两匹马两头牛呢卡在一起了，所以可能一头大牛带一头小牛，一匹老马带一匹小马的，大的走的时候，这个轭就带着那个小的一起走，这个就是轭的意思。那我要顺服啊，如果那个小的不愿顺服这个轭，一直要往外跑的话，就不能走在一起。轭是代表顺服，样式是谦卑的样式，顺服谦卑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在爱、在顺服、在权柄当中完完全全的合一，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过，人类家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爱、把顺服、把权柄完完全全的统一起来吗？但是我们做不到。有权柄的人没有爱，有爱的人没有权柄，有权柄的人不愿意顺服权柄，顺服的人也不真正愿意顺服，哪一天他有权柄也不顺服了。所以我们就在爱、权柄、顺服当中搞来搞去，搞不清楚，家庭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突破解决，因为我们没有一种更大的能力把爱、把顺服、把权柄统一起来。但是耶稣以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做到了，所以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十字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原子弹、氢弹、核弹把人炸得粉碎，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的人带到一起来。这是世上最不合理、最背离、最吊诡的事情。所以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乃是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生。唐崇荣牧师曾经这样讲，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正常的人会赞美一个死刑犯。比如说一个人被枪毙了，你不会唱死刑犯，死刑犯永远是我的荣耀，被枪毙，被枪毙永远是我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被电刑处死，你不会唱坐电椅，坐电椅永远是我的荣耀。没有人会这样去赞美一个死刑犯，但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赞美耶稣的十字架，以他的十字架为赞美、为荣耀、为能力。这是世界上最奇怪、最不合理、最背离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就是在十字架上面，生命的力量展现出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赐给我们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有许多人挑战他的权柄，向他吐口水、打他、蒙他的眼睛，说你要是先知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耶稣知不知道打他的是谁？可不可以告诉他们的名字？他不但可以讲，也知道下一个打我的是谁，下一个打我的是谁，下一个打我的是谁。他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但是他没有使用。如果他真的这样讲了，我知道打我的叫什么名字，打我的叫什么名字，下面打我的有几个人要打我，什么时候打我，怎么打我，他都可以讲。但是如果这样说了以后，那些人还敢定他十字架吗？他就定不成十字架了。所以他不使用他的权柄，不使用他的能力，甘心情愿的来让他们打，让他们辱骂，让他们嘲笑，为的是要与我们认同，为的是要彰显在权力当中他所拥有的顺服跟爱。所以他把权柄跟顺服跟爱在那个时刻活出来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动不能动的时候，底下的人又开始嘲笑他了，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要是我们的王，现在就下来，我们就信你。他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如果他下来怎么办？如果他真的下来的话，他显出他的权柄了， 但是他就没有顺服天父，他也不能活出爱来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没有使用他的权柄，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因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爱、把权柄、把顺服全部统一、全部活出来了，还赐下他的宝血。因此耶稣有资格开创人类家庭的新纪元。他对周围的门徒讲，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母亲。门徒是什么人？因为他只得当门徒讲，我的门徒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门徒是什么人？门徒的特征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门徒也是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是以第一位背十字架来顺服的人，所以他要求他的门徒，所有的门徒都是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这里热闹一下、欢聚一下、聚餐一下、唱唱歌就回去了，我们叫做门徒。那不是门徒，真正的门徒是甘心情愿在人前在人后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这样的人叫门徒。今天如果我不告诉大家是门徒的话，只追求跟大家的美好的关系，我不是合格的牧师。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真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们教会所要求的门训一定是甘心情愿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如何知道你在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我给大家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被耶稣十字架上的大爱、圣爱、永恒之爱所折服、所感动，以至于你愿意去爱不认识的人，愿意去爱你不喜欢的人，愿意去爱伤害过你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即使在我们家里面也一样，在自己家庭当中也一样，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正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正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你就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一定的思想想法，我就是觉得这个团契，我就是觉得教会怎么怎么样，小组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只是星期天来敬拜，其他时间我不来。如果你被神的爱所折服，你愿意为这些人舍弃一些东西，跟他们说说话，打个招呼，握握手，听听他们的想法吗？主需要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第二，你可以因着爱他人而不使用你应有的权柄吗？牧师有很多的权柄啊，包括我上次讲了 parking， 就是停车位，这是一个尊贵的地位，如果被人停走以后，我就是很不高兴。其实我本来就不应该有，我不应该去要求别人不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别人来顺服我们的一个权柄，而且我们要主动的告诉你我有这个权柄。你愿意在聚餐的时候放弃拿两三个鸡腿的权柄吗？只拿一个。如果有一盘大虾，你不要拿一大盘吗？你愿意放弃这个权柄给后面的人留着吗？昨天聚餐的时候，我们百家菜有几珍珠丸，我看到了，等着我去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我看有的人盘子里也有一个两个，我好像没有看到三个的。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你愿意因着爱放弃你应有的权柄吗？放弃多拿一个鸡腿，多拿一片鱼，多拿一片火腿肠，因着爱而不吃吗？在一次基督徒的营会当中，大家开始用餐了，那个旅馆给他们预备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牧师跟几位同工可能商量事情，晚出来半个小时，你知道他们看到什么没有？洗劫一空，啥也没有了，就空盘子了。我们昨天还剩了好多饭啊，感谢神。然后牧师就把这旅馆负责人找来，我们怎么没有饭吃了？你不是保证供应吗？那旅馆的人讲，他说你们100个人、200个人，我们卖按每个人双份供应，只是他们拿的太多， 牧师一看啊，脸都绿了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大一盘，鸡腿都要掉下来了，都在那吃啊吃啊吃啊吃啊，都没有发现旁边还有人没有吃饭。当然我不是说牧师一定要吃得饱，如果今天不是牧师呢，是其他人呢，晚来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因着爱他人的原因来主动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利，不去做那些事情？这是背十字架，甘心情愿的，不是因为旁边有人看着你啊，不是因为别人看着你讲你，而是因为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第三，你能够顺服权柄吗？如果有人讲你，不能多拿鸡腿啊，不要了，这是教会没有爱心，我以后不来了，你会这样的吗？你愿意甘心顺服，不拿就不拿吗？我少拿一个，我仍然很开心的。我有其他好吃的吗？我吃蔬菜也可以吗？你愿意顺服一个权柄吗？你愿意甘心情愿的顺服吗？而且不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应该是一群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彼此能够在教会彼此相爱，智慧的使用权柄，谦卑的顺服权柄，我们就是天父的好儿女，我们就是天父家里面的一家人，我们就可以以这种生命来改变我们的原生家庭，改变我们的新生家庭、老生家庭里面种种的问题都可以超越。所以我现在请大家彼此问候一下，说你是我的弟兄姐妹。有人还没有说到的啊，有人单独做的话也要说一下的啊。对，你要看看对方说，真是，你真是我的弟兄姐妹啊，真是的，从心里讲的，不是因为牧师讲了才讲的，那就不是甘心情愿的。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见面见惯了，我就觉得啊、哦，他是 Susie， 他是 Kevin， 他是 Robin， 但是我没有真正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来讲，他是我主内的姐妹，他是我主内的弟兄，我一定要去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认识他，看他，接纳他，而不是他是我的小伙伴，他是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成见在我们的眼前把我们蒙住了。最后就是如何真实的活在耶稣所定义的新家庭当中。我前面讲过，老生家庭、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影响力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我们少年期的老师、小朋友、同学、爸爸妈妈的同事、朋友、以前的男女朋友，我们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同时，文化、媒体、学校教育、新闻、互联网、视频、韩剧，你们喜欢看的娱乐、游戏、旅行等等，这种思潮每一天都在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有原生家庭的塑造，有我们旁边周围人的塑造，有文化媒体的塑造，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命。上个学期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讲出埃及记，大家记得吗？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成为一家人的？什么时候成为一家人的？他们有没有成为一家人？其实成为一个大家庭不是新约的事情，也不是新约的概念，在旧约就有了。是在哪个时候？逾越节那个晚上，他们按照家庭来宰杀一只羔羊，如果吃不了的就几家聚在一起，包括外邦人在内都可以聚在一起。那个时候因为羔羊的宝血的保护，他们就得救了，得赎了，所以他们就出埃及了。从出埃及那天晚上开始，以色列人成为一家人，第一次成为一家人了。然后他们来到西乃山，出埃及记二十章，神就向他们分布了十诫。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y face， 我讲过这个，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因为在埃及的旧家里面都是偶像林立，到处都是偶像的，家里家外都是偶像的，埃及人是拜偶像的，河有河神，水有水神。 所以他们来到旷野以后，神讲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每一戒都是针对旧家庭当中的习俗而说的，十诫的每一戒都是针对人生命当中旧的家庭观念而讲的。但是以色列人在摩西上山期间，大家记得吗？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上山40天接受十诫，接受神的诫命，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不及了，就发生一件叫做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他们就是以自己所带出来的金银就铸了一个金牛，然后就开始拜了。因此我们看到，从我们的原生家庭旧家庭里面进入神的大家庭以后，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已经成为一家人了，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心思意念行为模式仍然活在旧的家庭当中，受旧家庭的影响，所以又开始拜偶像了。罗马书这样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前面讲过，就是效法他爱子，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时刻要警惕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不能拜偶像，不能活在过去旧的家庭当中，我一定要活在新的家庭当中，新的家规当中，而不要顺服旧的家规。这是门训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活在新的家庭里面了，新的国度里面了，新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教会中有一对非常有爱心的西人夫妻，他们自己已经有好几个儿女了，已经长大了，都结婚了，又去中国领养了一个小孩子，大概可能有7、8岁还是10岁左右。那个小孩有一些残疾，所以不要了。到中国去领养男孩子是很难的，一般都是领到的是女孩子有残疾的。他们领到一个男孩子，但是他有一些残疾，手有问题。他们不但把这个男孩子领养过来，还花了很多的钱去给他治手。那这个男孩子因为从小就被遗弃了，所以他有很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这个男孩子刚被领养过来的时候，就在家里面有很多暴力的行为，把家里的沙发撕得粉碎，破坏家里的东西，打烂东西，甚至曾经要拿刀要杀他的这个领养的母亲，后来就被警察抓起来，还被关到医院里面去。过几年以后呢，这一对夫妻就要到东南亚去宣教去，现在还在东南亚，过一阵我就接到他们的代祷信。就是这样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很多原来家庭所形成的暴力的倾向，生命的问题。十几年以后，就是在2015年的年底，去年年底，我的女儿到美国去读大学，寒假的时候她去班纳山佩4年1次的基督徒大会，有上万的年轻人去参加，然后我的女儿就在大会上见到十几年前这个领养的这个小孩子。但是我的女儿讲，她就变了一个样子，已经不一样，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脱去旧有的习俗，旧家庭里面的习俗。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都带有各种生命的规则，成文的不成文的，有形的无形的规则，与神的诫命、新家庭的诫命是相抵触的。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甚至老生家庭当中，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你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把你们带大，你们的原生家庭是如何对待金钱的？你们的金钱观是如何的？生命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这些概念深深的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间是金钱吗？我问大家，时间是金钱吗？时间是生命，时间不是金钱。愤怒，你们的原生家庭怎样处愤怒？当父母不高兴的时候是如何彼此对待的？打人吗？暴力，性关系，父母是怎样告诉你们处性关系的？只要不出问题就可以啊，看着办吧，保护自己啊，学会保护自己。原谅，怎样处原谅？你们原生家庭当中有了冲突以后，如何彼此原谅？还是几天不说话，一直深深的埋在心里面，几天都解决不了，闷在那里。爱的表达，你们原生家庭如何表达爱的？是父亲很少对你表达爱吗？很少给你一个拥抱吗？事业，如何对待事业的？最后就是权柄，如何使用权柄的？ 这是我们原生家庭的模式，都在有形无形的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成为基督徒进入神的家庭，我们还受这些的影响。包括我们当中年轻人，我们对待性这个问题，我还是在这里讲，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的观念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不能讲你是基督徒。没有跨两边的，我又说我是基督徒，我又仍然活在我旧有的性观念当中，这是不可以的。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在神的大家庭里面的法规，对金钱来说，耶稣讲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愤怒。但是在新家庭当中，神告诉我们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暴力。我以前有打人的倾向吗？我父亲打人吗？打我的母亲吗？也许你就在新的家庭当中会打人，在教会会打人，在学校会打人。新的家庭里面讲不打人，只要温和，性关系不可奸淫，出埃及记十诫不可奸淫。什么叫奸淫？就是在婚姻关系以外发生性行为的就叫做奸淫。现在我们把它称为什么两厢情愿啦、一夜情啦，我们给自己添了很多的美好的名词，一个麻木自己，麻木自己。圣经讲得很明确，不可奸淫，这是命令，不可奸淫。圣经讲行奸淫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也许你今天可以藏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你不在那里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神会告诉我们说，那个人曾经是个行奸淫的人，所以他不能在这里。你还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你还敢做这样的事情吗？原谅，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讲到原谅的事情，原谅70个7次。这里特别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耶稣讲，如果你们不这样对待彼此的话，我天父就要审判你们。不饶恕人的人，最后被掌刑的抓起来。天父讲，你们如果不饶恕的话，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很大的事情，这是根本的改变。你们发现没有？任何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你很难讲我们进入神的家庭。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活出新型关系的法规来。最后，爱的表达，在家庭里面，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爱是如何表达的呢？是不表达吗？在圣经里面是爱就恒久忍耐，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包括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都是爱的表达，爱的定义。爱不是说哎呀你好我好啊，你听我的，你要给我就表明你爱我，这不是爱的定义，这是世界的定义。我感觉很好叫爱，爱是意志的行动，不是表面感情的抒发叫爱。最后还有信仰，我们原生家庭尤其是大陆来的，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无神论，不信神的。今天我们信神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会长像小孩子，但是有形无形这种无神论的影响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表现出来。可能我们说我信，但是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真正表现信有神。你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吗？无所不知的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敢做那些人后面的事情吗？你说你信神，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体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信神但是又做神恨恶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对比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价值观念与新家庭中神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教会的门徒培训关键就是要在我们的原生家庭中破除这些影响，在我们原生家庭深藏的 DNA 里面的这种毒根毒瘤，把它在圣灵的光照下挖出来，重新认罪悔改，每一天都活在认罪悔改的生命当中，然后在新的家庭里面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来。这是做基督徒，这是门训，这是门训的目标，是我们一生要走的。昨天我们一些弟兄参加了宣道会的一个弟兄会，是我们东区的总督在那个巴黑门办的， 大概有四五十位那个弟兄们出席了，我们教会也有几位，我们去了。我们的总督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员，生命也非常好，他给我们做培训，他分享了一个事情，他有好几个儿子，当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前，他们不知道是男是女，他们在南美做宣教，所以呢，他心里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爱他的大儿子。当老二要出生的时候，即使不知道是男是女，他就很紧张。他说：“我完全没有能力像爱我老大一样去爱这个老二。”他紧张的要死，非常的紧张。他说：“怎么办？这个老二要出生了。”结果出生以后是个男孩，感谢神了，就是个男孩了。突然那个时刻，他心中有一种新的爱，崭新的爱，从来没有的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我相信不是因为男孩子他突然就爱他了，女孩子也会爱，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产生一种崭新的爱，这是神的创造，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后来他就不再忧愁，不再担心了。我们全家来到渥太华，今年是第五年了，整整五年了。来到这之前，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我在渥太华没有亲人朋友，也没有朋友。我来到渥太华之前也很紧张，哎，我要来牧会了，这么大的教会，我如何去爱大家，如何牧会，如何做牧师啊，我非常的紧张。但是在这五年之间，我跟师母接触了很多人，几百人，也许如果没有上千人的话，来了走了，走了来了，一直还有人在来。我跟师母从心里面对大家产生一种崭新的，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的爱，我们有一种崭新的爱。即使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新同学、新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也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爱，是以前没有的。说心里话，对我们的肉身父母，我的父母在美国，师母的父母在中国，我们都没有这样去努力的爱过，这样更新的去爱过，这样付代价的去爱过。我们在渥太华五年，我不是在这里夸口，我们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每一个圣诞节我们是在这里度过的。我没有回到美国，虽然开车十几个小时，我没有回去跟我的父母过圣诞节，也没有回到美国跟我的父母过新年，我们也没有回到中国去跟他的父母过圣诞节过新年，我们每一年都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度过的。因为我跟师母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跟大家有一种弟兄姐妹真实的超越原生家庭的爱，有一种非常密切的爱，我需要留在这里，我需要跟你们在一起，我需要与你们认同，我需要与你们彼此相爱，我需要你们的爱，我需要看到你们的笑脸，我需要聆听你们的需要，我需要分享你们的生命。虽然我们做得很不好，很不到位，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愿，这也是主的要求跟教导。耶稣说了一些非常重的话，有同学也问过我，从家庭的角度来讲很难理解的。耶稣讲，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很多人无法理解耶稣的要求。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恨自己的家人，而是说在我们的原生家庭、老生家庭、在我们的新生家庭跟神的家庭之间，神家庭是首选，是第一选择。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你我这样的人，是第一选择。然后再以这种爱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去爱我们家里面的人。所以我跟师母极力的向他的家人父母传福音，我们要把一种更新的爱、崭新的爱、十字架的爱再次带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来。耶稣讲，这些事就是爱众人的事情，彼此相爱的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肉身中我只有两个女儿，肉身的女儿，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跟师母都没有办法爱了，爱不过来了，不管是主动的要他们，还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不顺服，我们爱不过来。但是在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很惊奇，神不断的把 一种新的爱，一种新的动力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完全爱我们两个女儿，但是我们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可以不断的努力的尝试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爱不出来，爱得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神每一天都赐给我们更新的爱，我们也相信神会继续赐给我们的爱。教会不管有100人以后，比如200人、300人，我们会继续爱其中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神的爱，是无限的。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吗？可能信息比较长会忘掉了啊。我们首先讲了传统家庭的结构跟困境，我们有原生家庭，还有什么新生家庭、老生家庭，我们受这些的影响，我们都活在这些家庭观念当中。我们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无法在爱、权柄、顺服当中取得完全的平衡，没有人可以。然后我们也分析了耶稣的新型家庭的模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以一种崭新的力量、舍己的爱，把人类家庭的所有的这些困境都解决了。耶稣的爱把我们人生需要的爱、权柄、顺服、信任都连接在一起了。最后我们学习了如何在新的家庭中来生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给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对家是如何理解定义的？听了今天的信息以后有什么感受？第二个就是基督徒是靠什么进入神的新家的？第三就是请检查一样你自己生命中的旧家所习成的习俗，立志在神的新家中来彻底的改变。等一下我们会领受每个月一次的圣餐，圣餐是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己舍命，以自己的宝血来建立约。一个家庭需要有血缘的关系才成为家庭的成员，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把所有的人带到一起，以宝血来救赎我们、洁净我们、重生我们，使所有的信他的人有了血缘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爱子当中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奇妙，在你爱子的生命当中建立了人类的新家庭。感谢你在斡宣在这个地方建立你的家，感谢你吸引我们众人能够进入这个家，成为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领受了这宝贵的信息，我们愿意在这再次立志，在你的家当中彼此相爱、彼此相连、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服侍、彼此见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切的消极、负面、罪恶的影响，医治我们从原生家庭所习成的伤害，在新的家庭当中每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耶稣，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以公义洁宝的外袍给我们披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再次来领受这样的恩典，求你来更新我们，求你来悦纳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